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的题目是福音叫人是得圣命的。那我读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第三章1-16节的哈。那不晓得各位能够看得见吗？能看得见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预备起。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们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听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天说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举人子，也要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很长的圣经，讲到一个人叫尼哥底母来去看耶稣。那晚上来去访问耶稣。我们最近知道说这个香港那个的占中的事情哈。那么全世界的报道，这个 CNN 也报道，这个 Times 时代杂志也报道。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个地区性的事情，是一个有指标性的事情，大家都非常的紧张，不知道香港的局势是怎么样。我今天不是做政治评论，因为在战中里面的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动机，有不同的议程，有不同的目标，很难一概而论。我想呢，大部分的人都是，无论是示威也好，不准人示威的也好，这个鼓吹要战中的也好，反对战中的也好，我想大家心目中都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能够有一个完美的国度，能够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政府，完美的一个法律，以致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都是有这个理想。当然有些人是为了一己的利益，那个不算，大部分人来说，若是有政治理想的人来说，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所用的手段也完全不一样。其实犹太人呢，在2000年前，就是尼哥底母这个年代，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在主前在主前700多年，离开现在2700多年800年的时候就灭国了嘛。但是呢，他们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还在，但是呢没有自己的政府，也没有自己的国度，没有自己的国家。那么多年来呢，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读到是说上帝有一天要差遣一个救世主，一个神所高立的一个的弥赛亚，好像是救主一样的，帮助以色列人重建一个国度，并且这个国度是一个强的国度，一个荣耀的国度。因此呢，他们读先知书的时候，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其他小先知书，他们都盼望有一天神的国度会出现。不过他们的想法就以为说犹太人会复国，然后呢这个国度是在地上的，然后犹太人呢会在列国之上，等于说是这个第一大国，他们这样子想。其实神所想的，神所安排的，神所预言的， 比犹太人所想的是更大更广更宇宙性，但是他们不明白。那么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这里说啊，一开始的时候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就名叫尼哥底母，晚上呢来去跟耶稣谈话。那么他说什么呢？拉比啊，我知道你是由神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绝对不能够行。那么耶稣呢就好像跟他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回答一样的，耶稣说啊，人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那么这好像两句话是没有这个没有接触点一样的，因为主耶稣知道他来问的是问神的国度的问题，那么就开始谈论到神的国。那么他以为呢，耶稣呢可以帮助这些的法利赛人、犹太人一同呢来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一个犹太人的国度，所以跟他来去讨论，我们怎么样可以一起来去做？或许说你有什么高见，你有什么好的意见，我们一同来去建立一个这个犹太人的国度吧？或者说你是不是神差来的其中一个先知呢、老师呢，来帮助我们的呢？那么就开始了这个对话，各位。那么当然，耶稣讲的不讲这个国度，耶稣呢是讲这个人。这个人，因为人若是不重生的话，这个人没有改变的话，没有给神的大能改变的话，无论进到什么那个国度，无论变成什么那个政府，这个国度、这个政府都一样是败坏的。我以前在菲律宾的时候，这个马可斯就给推翻了嘛，对不对？1986年的时候，那么就推翻了，那么以为大家都好了，以为好了啊，结果呢？那个情况呢比前朝更糟糕。那么他们就开玩笑，菲律宾的人开玩笑，他说阿里巴巴走了，但是还有四十大盗还在啊，还留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呢还有另外一群人还要吃啊，还要去挣钱啊，这样子啊。那么所以主要是说人必须要重生，必须要重生啊。讲到重生呢，就是蒙恩得救啊，重生得救，生命被改变，才能够讲到神的国度。好，我们今天用这个经文来看一看。各位，第一个事情我们来看啊，这一个的大标题，第一，人人需要被重生 ，You need to be born again， 啊 ，You need to be born again 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尼哥底母这个人哈是什么人？那么主耶稣还吩咐他，你也需要被重生。这个人呢不简单，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我们听见法利赛人都感觉到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代名词嘛，有没有？对不对啊？你这人是法利赛人这样子，对不对？骂人的啊！其实法利赛人本来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宗教团体，是一群的人哈。因为犹太人他们被分散到各地，有一群人他们对犹太的神的话、神的律法呢特别的忠诚，他们怕犹太人到了外邦就给外邦人同化了，不得了了。因此呢，他们出来说我们要维持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的那个标准。因此呢，他们就说起来说我们要活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生活，严格的遵守神话语的一个群体。一方面教导我们的同胞，另外一方面也要做个好的榜样。结果呢，他们的榜样是表面的榜样，不是内心的榜样，所以呢就变成假冒为善了啊。本来开始的动机是好的，是帮助同胞不要忘记上帝，不要忘记上帝的律法，我们在外邦人当中要有见证啊，本来是好的。结果呢，他们的虔诚都是外在化，都是表面化，不是真的虔诚。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的尼哥底母他是一个宗教家，他明白宗教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啊，他也是一个先生啊，他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你不知道吗？所以他也是一个教导人的一个人，他可以说是个 educator， 他是个教育家，懂得教育别人的。当然他很有学问的，那个时候犹太人做了这个法利赛人，好像保罗一样，他也是有学问的读书人。那么当然他也是一个道德家了，因为他要立好模范给他同胞来去看，怎么样才是一个虔诚的一个神的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所以他也是一个道德家吧，起码在外表上啊，起码啊，内面不算了，外面要做一个道德的人。那么圣经说他也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呐，那么罗马政府立他去管犹太人的，所以他也是官呐，他是政治家， 但他 到最后都是他也是位老人家吧，对不对啊？因为他耶稣说你们要重生的时候，他就反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人已经老了，对不对？怎么样再进去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呢？所以很可能他已经起码是中年之后，已经很有人生经验。各位，你看这个人哈，从人的立场来看呢，是个啊不错的人吧？啊，道德家、学问家、宗教家啊啊，老人家、德高望重等等等等。但是主耶稣是非常不客气，主耶稣在那个时候才三十出头啊，有没有？对不对？啊，就对他说：“人若不重生，啊，你妄想看神的国，就不能够见神的国。”这是尼哥底母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人呢，人人都需要重生。那么主耶稣没有说：“哎呀，你都已经是法利赛人了，哎呀，你已经是老人家了，你德高望重了，哎呀，你是有学问的，你是教育家，你会教人的，你大概不需要重生了。”主耶稣看出人最终极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人都希望在制度、在外表方面来去改造人，但是没办法改造内心。人人都需要福音，人人需要被重生。各位，什么叫做什么人需要福音啊？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有罪的妇人，有没有？耶稣对他说：“你现在的丈夫不是你真正的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他的道德是非常的糟糕。我们看见税吏啊，撒该他是一个中产人士，在这个罗马政府的那个的税务局上班啊，是一个高官吧啊，但是也做了很，他也贪污很厉害，所以呢受到犹太人的鄙视啊。那么那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的时候，那个人也是非常有钱。那么还有比拉多，比拉多他是审判耶稣的那个，他查耶稣啊的罪，结果呢查不到什么，但是呢犹太人说一定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他心里面非常难受，他就拿一盆水出来说：“我就交给你们了，我不管了，我洗手不干，我洗手啊，不关我的事。”他以为洗洗手就没事了，但是他的罪还跟上他。那么甚至呢，钉主十字架的一个罗马兵丁看见主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天昏地暗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正是神的儿子啊！”甚至那个与主同钉的那个死囚啊，他对耶稣说：“主啊，求你纪念我。”那么耶稣对他说：“啊，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的里面。”各位，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这种种的，有些人是有钱的，有些人是有学问的，有些人是贩夫走卒，有些是有罪的女人，有些在政府打工，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福人，那个福音。昨天我们的弟兄有个退休会，非常非常好，我去参加了半天，感谢主。有一句话呢，他们在查考的时候呢，在讲的时候呢，特别的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什么呢？人呐，最大的遗憾跟失败是什么呢？人最大的遗憾跟失败是什么呢？他说，人最大的遗憾与失败，就是在无关重要的事情上面很成功。再说一遍，人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无关重要的事情上面非常成功。因此我们都说，哎呀，这是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对，但要不要他做的是很重要啊，这是你觉得重要，从人的眼光是重要。但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他是不是能够存到永永远远。我相信呢，这个尼哥底母啊，他的外面的道德非常不错，但是他的内心实在是有罪，他活在黑暗的里面，并且他所有的这种的官啊、学问啊、社会的地位等等，都不能够真正的使到他满足满意。因此呢，人这里说什么呢？人人都需要福音。另外这件事情啊，尼哥底母呢问耶稣说：“人怎么能够重生呢？那么难道要进到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吗？”很明显呢，尼哥底母讲句话的时候呢，他是用物界的思维去理解属灵的重生，他把属灵的事情啊，用物质界 physical 的事情去理解，甚至解释啊，讲的好像是头头是道一样。那么人老了，岂能够进到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吗？ 其实呢，今天很多人呢，面对基督教的时候，面对我们说的那个重生的时候呢，他们都用现存的观念去理解重生，用现存的观念去理解基督教，好像什么呢？哦，基督教嘛，基督教就是哲学的其中一种，因为我们知道哲学呢是来去回答来源的问题、存在的问题、目的的问题、意义的问题，有没有？所以呢，才会有 philosophy， 有没有？有哲学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什么意义啊？要去哪里啊？我们的现象为什么是这样子啊？解释为什么啊？所以呢，哲学家很喜欢为什么，对不对？他们说以为说啊，基督教就是一种的哲学的理论一种而已啊，进化论也是啊，基督教也是其中一种的哲学科学理论。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子，有些人以为呢，基督教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有教堂啊，我们有教会，对不对哈？有什么教派等等，很多这个教这个字啊，就给人一个感觉是 education， 是教人做好人、改善人的道德的那个表现，教啊，教化心灵的这样子。有些人说啊，这个啊心灵，这个基督教就是信仰嘛，就是一个心灵的寄托，对不对？好像很空虚的，就寄托给上帝吧，心灵寄托啊。有些人就说，哎呀，这个基督教就是一套的宗教礼仪啊，宗教的礼仪。甚至有人说是一套的道德的规范，啊，甚至说是一个社团的那个组织，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想的话，就等于尼哥底母听到耶稣讲重生的时候，他就立刻说：“岂能再进母腹里面再生一次吗？”就是用物界的思维去解释、去理解重生的问题。很多人想到基督教，想到教会，就以为是这几种哲学的、心灵寄托的、宗教礼仪的啊，社团组织的，还是说一套的道德的那个规范。各位，没有，这个都是外面的东西。那么其实呢，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第十章第九节跟第十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人若心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人就必得救。所以不单只是外面的表现，你口里面认耶稣基督为主，但是你心里面要相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保罗来去责备那些的以色列人，对他们说什么呢？在外面做以色列人不是真的以色列人，要在里面做以色列人才是真的犹太人。在里面做，在里面，很多犹太人的律法、很多犹太人的那个预言等等，都是预言到耶稣基督啊，都是指到我们里面的事情。因此这里说什么呢？我们人人都需要重生，你需要从里面被重生，不是外面的那个改造。因此呢，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参加聚会，感谢主，你做教会叫你做的事情，你也读经了，甚至你也捐钱了，你也奉献了啊，你也参加小组了，你做一些教会外面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个没有意义，但是最重要是说，我们里面是不是与主合一，与主相连，不是外面的，是里面的一个状态，从里面被重生。第三方面，被圣灵重生啊。这点我先看哈，你需要被圣灵来去重生，重生完完全全是来自圣灵的大能的工作。那么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什么呢？他说呢，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么主耶稣讲到为什么讲水呢？当然圣灵我们能够了解啊，圣灵感动我啊，圣灵改变我，圣灵重生我，我能够比较了解。为什么提到水呢？很多的基督徒以为说这个水是指到洗礼，对不对啊？所以你要信，然后洗礼，信而受洗就必得救。这个水不是指到洗礼，不然的话呢，没有一个旧约的人能够得救，因为旧约人从来没有洗礼过，有没有？那么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囚犯，对不对？那么主耶稣对他说：“今天你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但是那个人也没有洗礼啊，有没有？所以这个水啊，不是指到洗礼。啊，洗礼还是个外面那个表达，这个水其实是指到这个圣灵的洁净与更新，是讲一个事情的两面，圣灵、水呢就是更新与洁净， 犹太人他们在很多的这个旧约的时候，他们要有洗濯盆，对不对？来到圣殿，来到会幕的面前要洗濯盆，好，他们有这个洁净的礼，都是用水来去洗。因此呢，主耶稣讲到水的时候呢，他们立刻就会想到是洁净与更新，洁净 renew and cleansing， renew and cleansing， 洁净与更新。意思是说，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洁净与更新。好，那么这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啊。圣灵的重生的工作是人不能够完全的理解的一个奥秘。因此呢，主耶稣说什么呢？好像风一样，圣灵好像风一样吹到我们的身上。各位，主耶稣为什么要讲风呢？因为呢，风呢，你看不见它的本身，但是你能够看得见它的果效，有没有？你看不见风，但是你看得见，你感受得到风的那个果效。有时候我们说，微风吹在我的脸上，好像很有诗意啊，有没有啊？微风，圣灵就好像有时候好像微风一样，向你静静的、安静的说话，微小的声音向你说话。有时候是烈风啊，把我们生命当中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生活完全的吹散、吹掉。有时候是什么呢？有时候是那个翱翔的风，我们与圣灵同工的时候虽然工作是那么的多但是呢，我们是很辛苦，但是不痛苦因为我们靠着圣灵来去侍奉神。若是你不靠着圣灵侍奉神的时候，你痛苦又辛苦，辛苦又痛苦，对不对？你与圣灵同工的时候，就好像翱翔在高空的上面一样。所以呢，圣经主耶稣说圣灵好像风一样。那么我们看见呢，风能够产生，就是说有那个它的本身，你看不见它的本身，但是你却看得见它的果效。最近我们去看一位弟兄信主不久，那么就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太太呢就做个见证，他说：“哎呀，我这个老公信了主之后就真的不一样了，这样子，信了主之后就真的不一样。”我相信呢，这句话他自己说的还不算了，他太太说最算了，因为太太是最诚实的太太说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每天都看着他的生活。我这个老公啊，信了主以后就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看见，也没有看见什么事情发生，就是说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的时候，我看不见那个圣灵的那个本身，但是我看见圣灵的果效在他的身上。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跟妈妈去教会，那么就一直这个模模糊糊的，一直到13岁的时候就又离开教会了。那么经过2年之后，15岁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神把我再带回到教会，是别的教会，是一个很不起眼的教会。我记得那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也去了，那么去了之后，我在其中我感受到圣灵的同在，心里充满了喜乐。弟兄姐妹跟我热情的握手，热情的问候，是我非常的受感动。我还记得当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们住在一栋大厦里面的一层。我很记得当我自己上楼梯的时候，楼梯的转弯角有一个垃圾桶被打翻了，满地都是垃圾。平常的我呢，很简单嘛，跳过去就走了，有没有？也不是我打翻的，对不对？甚至我可能会咒诅一句：“谁做的事情啊？该死的！”这样子但是我很记得那个晚上不是出于我的，我竟然把那个垃圾桶弄好，还把所有的垃圾放回原处，这是我妈妈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家里面都不做事情的，还在外面做这种事情啊，这样子。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但是我们感受到圣灵的工作明显的在我们身上。不但是这样子，圣灵的工作好像风一样，它的轨迹呢是难以测透的，难以测透，你想都想不到是这样子。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夏令会，那个牧师叫我讲布道会他说一半布道一半培灵吧，这样子掺在一起那么我就讲一半的布道会的时候，那有一位我就护照，那么护照的时候呢，有一对长辈，因为他们都我没有叫他们什么闭上眼睛也没有我们说你们谁要信耶稣的就举手，有一对的长辈既然举手也没有什么奇怪，是说全场鼓掌。我说这个什么大人物我都不知道这样子结果呢，他不是什么大人物， 他只不过是一对很有学问的夫妻，从国内来的探亲，几年来都在那个教会聚会啊，很殷勤，但是死都不信啊，死都不肯信啊。那么当天我也不知道我讲了什么话，那一句话戳动了他们信主了啊。后来牧师告诉我说，是因为呢，我讲的一句话是说，我们常常看十字架，我们常常呢挂十字架，我们常常唱十字架，但是今天你是不是要把十字架放在你心的里面？结果他们就因为这句话就相信了。因为多少时候呢，其他人对他们说你要把耶稣接到心里面，他就说这个人怎么接到心里面呢？他搞不懂这个事情，可能他们是念科学的啊，这个人怎么样放到心里面呢？但是说你要把十字架放在心里面，你平常是看的，是挂的，是唱的，你从来没有把十字架放在你里面，现在你是不是可以打开你的心，把十字架放在心里面？他就明白了，他就接受主了。很奇妙一个事情，他的轨迹是无人能够寻到。有一个年轻人，他在教会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听得到呢都是外面的，因为他那个时候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特别在以前呢，这个很浓厚的啊，你喜欢不喜欢，每礼拜天都浩浩荡荡的跟家人去做礼拜。这个人没有经历过重生。有一次他坐在这个教室里面，他在念法律的律，这个 law 念 law， 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念完 law 之后，念完法律律法律之后你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做律师。那么第二个声音问他说，那你做律师之后又怎么样？我要赚大钱。那么第三句话说，你赚大钱又做什么呢？我就退休啊。那么你问退休之后怎么样呢？我就死啊。他就一直问一直问，你什么那个声音一直问他说，你要为什么呢？我要做律师，我要赚大钱，我要好好退休，退休的我要好好去死啊。他觉得是因为他觉得非常的没有意思，他就不能够再上课下去，因为这个问题一直缠着他。结果他跑到外面树林里面就认罪悔改，结果就重生了，得救了。当天啊，就因为这个问题不断的问，我们想都没有想到有这个办法啊。有一个人在以前啊，这个现在好了哈，那个外面的电波可以传到大陆啊，以前很难啊，有些福音电台要进去。那么那个时候大陆呢就有一个部门呢，一个单位呢，专门放出一些的干扰的电波来去挡这些电波的，这样子啊。以前呢有一个人，他专门做这个单位工作，常常听外面有什么电波进来，然后呢不对的话就干扰他。结果他整天听是福音电台了，结果他信主了。他是听福音电台，要干扰福音电台的时候他信主了。所以呢圣经说什么呢？圣灵的风号那个轨迹你是没办法能够彻透的，没办法能够明白的。甚至有一个人他有一次也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去教会了，没有心情听牧师讲道，那个牧师讲到心事声嘶力竭，他都好像听不进去一样结果呢他睡着了。他不但睡着，旁边那个也睡着了，旁边那个睡得很大声 snoring 打呼啊，他就觉得是非常的吵，让他不能够入睡那个牧师呢刚刚讲到差不多要呼召说，你们哪一位想要信耶稣的请你站起来就来到前面，我要跟你个人谈道。但是那个人听不见牧师讲那句话，他是怕那个人吵就站起来，就跑到别的地方坐。结果那不是感谢主有人信耶稣了，进来不是我，他说不是我，不是没关系，不要害羞，过来来，等一下。结果呢他就跑到前面来，后来牧师下去跟他谈到他在那个时候才信主。所以呢他说 saved by a snore， 因为有一个人打呼了他就信耶稣了。有这个事情啊，当然我不鼓励各位这样子你想都想不到。甚至今天很多的回教徒，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回教徒真的很难信耶稣啊，很难很难，真的很难。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见证，说很多的回教徒在异象当中看见主耶稣请他信耶稣啊，很多人是直接信主，没有人传福音，耶稣自己向他传福音，也有这个状况。在回教徒，在回教国家里面，不是一个见证，我听很多的传道人，很多宣教士都跟我说这个见证，想都想不到，直接的没办法有人向他们传福音呢，没办法有宣教士进去的，竟然耶稣自己亲自进去，直接在异象当中来向他说话。因为 犹太那些回教徒 都相信耶稣，不过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只相信耶稣是一个先知，你知道吗？他们都相信的。亚伯拉罕也是先知，耶稣也是先知，最大的先知是 Mohammed， 对不对？ Mohammed 最伟大。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何其难寻，何其难得啊！你要经历神啊，你会经历重生的改变啊！你会看见圣经说什么呢？不单止，对不起啊，我们看见不单止圣经的工作，神的能力是难以测度的啊！你没有办法想象，原来神的能力是那么的浩大。我们看一下，再看那个事情，你会经历重生的改变。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你会看见神的国的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好像若是一个人是个瞎子的话，我们不断的他在外面加强他的那个外面的光，那个灯亮一点吧，亮一点吧，他都没办法看见那个光，因为他是瞎子，他看不见。除非他的瞎子给神，他的眼睛给神打开了，他才能够真正看见真正的光。各位，当我们信主以后，你会对神的爱开始有感应有反应。就好像我们以前在外面的时候，你看见野地的花你没有感觉，你有温暖的家你没有感觉，你有朋友的爱你也没有感觉，你看见十字架好像是无动于衷。但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当你被重生之后，你的眼睛就被打开，你对神的爱开始有感觉有感应，你就看见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你都看见这是神的爱。今天我有这个温暖的家也是神的恩典，朋友的爱，这些朋友都是神差遣来的天使来去帮助我，来去鼓励我，都是神的爱的一个的手。我们看见以前看见十字架的时候没有想到什么都很好看啊，但是今天我看见十字架的时候，我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还有你会对神的声音有所感动，圣经的话，以前我们还没有重生之前，你觉得这个牧师讲到很有道理，你并不觉得是神通过他来向你说话，现在不一样了，圣经的话感动你，讲他的话感动你。有时候呢，你离开教堂离开教会，圣经也不在你前面的时候，圣灵也会有声音对你说，来教导你，来去引导你，你听见圣灵的声音。甚至你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他讲这句话其实是神感动他来向我说的呢，交通的话。甚至那个环境，这个环境顺境逆境，你都发现神用这个环境来向你说话。各位，当我们被重生之后，你对神的爱，你对神的手都有感应，你会对神的手有更多更深的信靠。以前你信自己，你以前信风水，你以前信这个的相似，你像相信自己的能力，但是你现在知道说这一切一切都不能够相信，唯有神的手是你的依靠。这是重生，经历重生的那个改变。当然最重要，重生的根基是基督徒赎罪的死。摩西在旷野举蛇，叫人能够因信得救，基督今天被钉被高举，叫人能够因信得救。因此呢，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犯罪被毒蛇所咬，神就吩咐摩西说，你要用铜来造一条的蛇挂在那个的架子上面，叫以色列人来去仰望这一条用铜所造的蛇，他们一看了就得救。耶稣用这个比方来说到他自己，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起蛇来，叫以色列人一看就得救。今天我也是这样子，在十字架上以后会被举起来，叫每一个看他的、信他的、顺服他的，就必得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重生的一个根基，那个根基呢是基督赎罪的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现在圣灵把这个事实呢就放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今天当转眼来仰望耶稣，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啊。天父，我真是感谢你，主啊，今天你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在座的当中，若是我们还有一些朋友，一些的新的来宾，主啊，他们听过，他们看过，也经历过，但是他今天还没有打开他们的心，接受你做他们救主的， 我恳求主，你现在用你自己的大能，在他进入他的里面，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主啊，你要一生一世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主，你是你那位被高举的同时，主啊，今天看你的，仰望你的，就必得帮助，就必得救。我也为在座当中我们一些弟兄姊妹现在在生活上面遇见困难的，遇见困境的，遇见麻烦的，遇见痛苦的，遇见疾病的，主啊，在这个时候求圣灵把我们的头仰起来仰望你。当我们专心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身上，就改变我们的环境，也改变我们的心情。主啊，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